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诗诗记》第六章。第六章是第五次恶性循环的内容，同时也看见上帝的信实恩慈向以色列人再次施恩。神的百姓每一天都要面对选择，在敬畏耶和华和敬拜偶像中做选择，在敬畏神与崇拜自己中做选择。我们好像伊甸园里的亚当，不断的在做一个决定，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判断善恶，还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判断善恶。当我们按上帝话语判断善恶的时候，那就是义，那是善；我们按自己的想法来判断善恶的时候，那就是堕落和败坏。以色列人反复的背离神，反复的敬拜偶像，反复的上帝把他们交在周围敌人的手里，他们被严严的管教，被刑罚，他们呼求神，神在救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彻底的悔改。人的挣扎就在于此，我们常常期望行善的事情，但实际上却做了恶的选择。这可能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基督徒的挣扎。我们来看第六章的内容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从第五章到第六章，以色列人享太平40年。太平就是享受自由，敬拜上帝的自由，肉身不再被周围的迦南人所欺压和攻击。享受太平也是享受迦南地流奶与蜜的应许。当以色列人不再遵守上帝话语的时候，失去太平，失去安息，失去了迦南地一切美好的应许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洞挖穴挖洞建造营寨。我们看到米甸人对以色列人的压制和之前有所不同。之前他们是夺走了以色列人政治权的自由，现在呢，米甸人只不过是扰乱他们，毁坏他们的土产，导致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，他们只能在山上挖穴、挖洞、建造营寨。这个前面是有所不同的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、羊、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、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我们依然可以看到《申命记》圣约的祝福和咒诅。约书亚曾经说过：“那地的民要成为你们的食物。”结果现在呢，以色列人成了那地民的食物。他们的经济、农作物、贸易，一切都受到亏损。这些受亏损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犯罪的结果。他们所种的吃不到嘴里，他们所劳苦的却不能够享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作恶，敬拜偶像，上帝就让周边的米甸人来攻击审判以色列人。 因此可以看到，他们的农业、经济、贸易没有办法正常进行，而且居无定所，只能在山中挖洞挖穴。这是什么样的生活？逃亡的生活，在自己的土地上逃亡，在自己所耕种的土地中却得不到收成，结果被全部的毁坏，就是因为背离神嘛。因此，经济的亏损不是偶然，经济总是无法得到复苏，也不是偶然。我们不是说富足代表上帝的赐福，但是经济的损失总是无法积存财富，总是无法让财富得到保留，这往往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和圣约的咒诅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，他们所种的被毁坏，逃亡没有办法进行贸易的来往，因此他们的财物得不到积攒嘛。六节就说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，无法生存，只能在饥饿的边缘求生。这是神对他们严严的管教，他们便呼求耶和华。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常常的呼求，在这里的呼求啊，只是呼求，没有离弃偶像。他们应该先离弃偶像，离弃偶像向神悔改。他们总是呼求，但没有悔改嘛。这个就是人的现状，这种不叫悔改，虚假的悔改，这是一种懊悔、后悔，不是真正圣经所讲的懊悔悔改。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和前面有所不同，前面以色列人呼求神就兴起施施，可是在这一章他们呼求神解救他们，神并没有先兴起施施，而是先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去。八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给他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肯听从我的话。第五次循环的不同点之一是神先派先知宣讲话语，而不是先兴起誓师。原因何在？神要通过先知宣讲的话语来解释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极其穷乏，他们所种的为什么得不到收成，他们为什么没有贸易商贸的往来，他们为什么居无定所，只能小心的躲避在隐秘处生活，用话语解释他们的原因。先知首先宣告了神是救赎的神，而我们看到神为什么经常透过先知、透过约书亚、透过摩西来讲这句话：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。为什么反复的重复救赎的内容？人背离神是因为忘记福音。神拯救罪人，使罪人蒙恩，使罪人出死入生，使罪人从为奴的身份到自由的身份，这种救赎所带来的是感恩的生活。一旦忘记救赎，忘记福音，人就开始自义自大，任意妄为，这个是人的一种现状。 因此，神在这里透过先知，再一次来提起神过去在埃及所实行的救赎之功。另外，神也帮助他们把迦南族不断的赶出去，把他们的地赐给他们。这是强调上帝的救赎的工作。因为人很容易忘记神的救赎，很容易忘记福音，很容易忘记耶稣替罪人受死如此宝贵的真理，不再珍重福音的时候，人的行为会减少，感恩会减少，敬畏上帝的心会减少，愿意舍己背负十字的心也会急剧的减少。又说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肯听从我的话。话语是为了解释受苦的原因。其实很多人受苦啊，马上就呼求神，但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。当然，我们对受苦的原因也很难完全的解释明白。我们会有经济的苦难啊，婚姻的苦难，我们会有养育孩子中的苦难，我们会有人际关系的苦难，会有疾病的苦难，许许多多的苦难围绕我们。那这些苦难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发生？我们需要找到原因。其实加尔文在解释众多苦难的时候呢，并没有细致地去探讨苦难的原因。一切的苦难呢，其实都是出于上帝。一切的苦难呢，无非是使我们更加的轻看这个世界。一切的苦难所带来的益处，比找到苦难的原因是更重要的。那么先知如果不解释，以色列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苦。先知如果不解释苦难的话，他们认为是上帝虐待他们。其实不是上帝虐待或者不爱他们，上帝很爱他们，爱他们的明证是把他们的先祖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把他们带进迦南地，赐给他们应许之地。可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福音，轻看了福音的真理。人不再纪念我们的主是救赎之主的时候，很快就会藐视他，轻看他。如果有人把你从落水的这个挣扎中拯救出来，你获得了新的生命，你对他是尊重的，因为他使你生命得拯救，重获新生。耶稣基督是更大的拯救者，他是代替我们受死，不是单单伸出手来把我们从落水的绝望中拉上来。耶稣基督是用他代替性的救赎，亲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满足神的公义，解决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。更大的救命之恩，更大的赦罪，用更伟大的方法给我们新的生命。见到这样的主，怎么能够轻看呢？但是以色列人啊，他就是轻看。其实我们也是常常不纪念我们的主是救赎的主，我们很容易偏离救赎之恩，很容易落在物质主义里面，很容易落在那种的低廉的低廉的用物质来想象我们救赎的主，而不能用伟大的救赎之恩来明白耶稣基督永远是我的救主，永远是我的中保，永远是代替我赎罪的羔羊，永远是为我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大祭司，不可以轻看救赎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坛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基甸人，足以看到以色列人是非常苦的。他们工作的时候就要防备米甸人，劳苦的时候 也不能够啊尽所有的努力劳苦，一边打仗一边工作啊，一边工作一边警醒防备敌人的到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”那讲这句话，在反问神啊，为什么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呀？你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故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啊，因此先知解释受苦的原因是很重要的，是因为不敬畏神，不听从神的话。人落在苦难中，往往不会反思自己的原因，张嘴就开始攻击神，张嘴就开始抱怨神。人真的是需要话语的归正，需要话语的解释。神的道解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为什么遭遇如此多变故。没有话语的解释，就会自己闭门造车，胡乱想象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“你靠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吗？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小的，我父家也是至微弱的。”这里的描述和前面呢是相同的啊。神拣选的不是伟人啊，不是哪一个强盛支派大家族的人。基甸他们在马拿西支派中的确是贫穷的，而且在这个社会地位来讲也是比较微小的，但是神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打异人一样。”基甸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”主说：“我必等你回来。”这里看到米甸他需要信心的证据，信心的证据。那么后来米甸就预备了山羊羔、无酵饼带到了橡树那里，献在使者面前。上帝就用火烧尽了肉和无酵饼。这个时间米甸就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呀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神用火去焚烧肉和无酵饼，是显明上帝悦纳他所献来的神并不是吃，因为他不需要这样的食物，但用火焚烧就显明是神对他的悦纳。然后米甸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耶和华赐平安。如果上帝不向他们显现，他们是没有平安的。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知道神是大能者，神是全能者，神是施行救赎之恩的神，他就享受了平安。因此筑坛说耶和华赐平安，我们就说耶和华沙龙。后来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：“你要毁掉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”足以看到以色列人败坏的程度。享太平40年，他们就开始作恶，很快的离弃神。基甸的父亲也是敬拜偶像的，居然为巴利来筑坛。巴利是迦南的神，掌管农业丰收赐予，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去崇拜偶像，不断的去离弃神，不断的去做 属灵淫乱的事。因此神才把他们交在周围的基甸人、腓力士人，交在这些人手里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去敬拜偶像。那么基甸的确是胆小，他没有白天行动，是在夜间行动，挑了十个仆人，就拆了他父亲所建的那个巴利的坛，又将第二只牛犊献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是谁做的。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是约阿士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士说，你将你儿子交出来，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偶像被拆毁，祭坛被拆毁，他们所敬拜的假神都被拆毁了。他们不是喜悦，不是高兴，他们要把基甸治死。你看神的百姓按说是应该敬畏神的呀，这个时间有人做了正确的事，有人把木偶、把祭坛拆毁，他们反而发怒，没有因此高兴，他们心中就喜爱偶像，不喜爱耶和华，就是不肯遵从神的话。偶像给人带来了安全感，在他们认为比耶和华更真实，因为他们可以操作偶像，偶像不吩咐他们，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，按自己发明的方式来敬拜这个偶像。所以敬拜偶像的人，他们不喜欢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有公义，有圣洁，因为耶和华的命令是绝对的、纯洁的，耶和华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。那偶像并不会如此啊，偶像是被人操纵的，偶像是人可以不断的按照自己的想象捏造，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改变偶像的样貌，或者敬拜偶像的方式。所以当真理出现的时候，偶像被拆毁的时候，人所显现的并不是感恩和喜乐，而是怒气，而是怒气。其实我们今天当话语显明我们心中偶像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不接受的。我们会说，什么事物使我们痛苦，那个事物就是偶像，我们不接受，我们不认为崇拜一个事物是偶像。我们为什么在婚姻中痛苦？因为把婚姻当作偶像嘛。我们认为家庭幸福才是最终追求的结果，其实并不是啊，家庭幸福并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结果。有人把家庭幸福视为偶像，家庭一旦不幸福就陷入绝望当中，其实已经把家庭的幸福作为信仰终极的目的。家庭幸福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，荣耀上帝才是，认识福音才是。因此人显明自己内心偶像的时候，往往不是感恩，是愤怒，愤怒。为什么总是抱怨自己的配偶？因为把配偶偶像化，所以配偶达不到自己心中偶像化的配偶，马上对配偶不满意。你不认为自己在崇拜偶像，你不认为自己里面有偶像的想法，你不认为里面自己有偶像的这种的不断的制造的这些想法、这些因素，所以揭露偶像，人往往不是喜乐，而反对。所以就看到这里的人啊，看到祭坛巴利被拆毁了，他们就发怒，想要治死基甸， 于阿诗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：“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？趁着将谁致死？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辩吗？”啊，这句话说的让众人无可反驳，无可反驳。所以当日有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说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辩吧。当然，巴利肯定无法与基甸争辩。巴利是假神，是迦南的假神，他不能吃，也不能走，也不能行，他更不能拿着武器和基甸去争辩。那时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，马拿西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啊，神的灵与基甸同在的时候，他就有号召力，就有号召力。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就聚集众人，开始抵挡米甸人。我们如果能够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的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现在啊，和旧约的这种啊形式的表现若有不同。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管制。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是有能力的，是有能力的。旧约的时候，神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，是他的灵充满他的仆人，他的仆人大有能力来做工的。我们需要求圣灵每天充满我们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就会放弃肉体的更多的想法，放弃肉体的意愿，来接受圣灵透过话语对自己生命的管制，而这样的人就是有能力的，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温柔、节制、良善，这是能力的表现，管制的表现。我们的能力啊，不是一拳将配偶打倒，我们的能力不是一拳将朋友打倒，我们的能力是温柔、节制、忍耐、良善。里面满有恩慈，满有宽容和忍耐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能力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也是被圣灵所管制的结果。基甸对神说：“你若果真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。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”基甸在这里求证据，是要知道耶和华不是自然界中众神之一。透过这个证据的显明，耶和华是自然界唯一的上帝，独一无二的，其他的众神都是假神，人自己所打造的，绝对不是像耶和华一样存在的。他们都是受造之人，用上帝的受造之物，用堕落的理性所造的一切的偶像。我们说，基甸太小心，他是为了求证据，求证据，来显明神是超自然的主，神是自然界中唯一的、独一的真神，其他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而且这位神，他有绝对的能力，让其他地方是干的，唯有这一团的羊毛有露水，神掌管万事和万物。我们今天不需要像基甸一样，用羊毛法去印证上帝。基甸那个时间不像我们现在，蒙恩之道如此丰富，我们有教会，有讲道，有读经，有祷告， 有属灵书籍，有圣礼，我们的蒙恩知道是很丰富的。但是对于基甸而言，那个时期圣经未全备之时，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蒙恩知道如此丰富，他也的确是软弱，他的信心是小的，是挣扎的，他需要一个证据，需要印证，上帝也恩待他。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，见果真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基甸又对神说：“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。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”哎，我们看这两次，一个是羊毛沾满露水，周围是干的；一次是周围，有露水，羊毛是干的。基甸是一个小信，也是一个谨慎的人，他要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才去征战。神也恩待了如此的基甸，神真的是有忍耐和怜悯，神给这个小信的人证据，确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使用他，也给他确据，让他勇敢的去征战，为了神去征战。我们在这章就可以看到第五轮的循环中，和前面略微有一些不同，但是神在这个以色列人恶的循环里面依然施恩给他们，依然兴起士师基甸来拯救他们。神的恩慈和怜悯向那百姓所施予的总是源源不断，因为他不撤回他的信实，他的话语绝不反悔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使我们可以透过士师记第五次的循环，看见人本性的恶不断的重复在偶像中，不断的重复在你看为恶的事上。同时，我们也看见伟大的事，就是你兴起士师兴起那些看似残疾的，看似无用的，看似被弃绝的小的家族的基甸，也兴起了底波拉女人被当时社会所轻看的，来拯救以色列百姓。主啊，你要透过士师来显明你才是以色列人的王，你才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主啊，你的工作你来做，你的百姓你来保守，你的百姓你来眷顾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